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死亡，死讯公开；遭受十余年冤狱迫害，黑龙江李民含冤离世；辽宁滕玉国生命垂危，东陵监狱拒绝保外；屡遭迫害，浙江英松女又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1月30号，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亡，卒年96岁。中共喉舌新华社公布了其死讯，西方各大媒体也竞相报道。作为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江泽民踩着六四学生的鲜血爬到了中共党魁的位置。上台后，江泽民以贪腐和淫乱治国，以所谓闷声发大财的方式培养了一大批贪官，被称为中共官员腐败总教练。自1999年起，江泽民因渡极法轮大法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中国广受欢迎，发起了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在江泽民的唆使下，中共攻击、诋毁、污蔑李洪志大师，炮制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法轮功，并对广大法轮功学员实施暴力，使用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导致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至今这场迫害已持续23年有余，估计已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据明慧网报道，2015年5月至2016年10月期间，曾有209908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实名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诉讼状副本。早些年间曾传出其死亡的消息，有民众听到后当即放鞭炮庆祝。此番其死亡消息被中共自己出来证实，很多民众除了高兴江泽民终于开始其地狱之旅，也多少有些遗憾，遗憾此物享尽天年却没有被公开示众受罚。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法轮功学员李民先生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绑架、殴打、劳教、判刑，累计遭受十余年的残酷关押迫害。今年7月6号，李民含冤离世，终年52岁。李民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邻里和睦相处。修炼不长时间，折磨李民多年的肾病、颈椎病就不翼而飞了。2000年，李民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随后，李民被警察绑架到北京前门派出所，后又被人带回通河县看守所进行迫害。李民被两个警察用鞋底抽打嘴巴子，导致满口牙齿脱落。2001年，李民再次被警察绑架。在绑架过程中，警察居然当着李民只有9岁的女儿的面，对李民实施暴力殴打。李民的女儿无助地哭喊着，场面凄惨揪心。李民在看守所里被戴上18斤重的脚链子，狱警指使犯人用所谓的白龙管毒打，导致李民浑身上下呈紫黑色，严重虚脱。在寒冷的冬天，恶徒们扒光他的衣服，面对窗口24小时不许睡觉，进行精神摧残与肉体折磨。三个月后，李民被非法劳教一年。在长林子劳教所里，李民绝食抗议12天，被强行灌食。2005年，李民因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通河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员及国保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在看守所里，李民被打得右下颌骨骨折。9个月后，李 李民被哈尔滨市方正县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呼兰集训中心迫害。为了逼迫李民放弃修炼，达到所谓的转化目的，狱警指使犯人将塑料袋套在李民头上，又点着了两根烟插进李民的鼻孔里，使李民感觉要被窒息死亡一样难受。四个犯人按着李民，再将手攥成拳头，像搓衣服一样在前胸和两肋用劲来回推，又用脚踩着李民的两只胳膊不让他动，令李民呼吸困难。之后他们又把李民的头脚两头对折塞到床底下。2013年李民又被通河县国保警察绑架到通河县看守所，李民遭到狱警的毒打，并施以酷刑上大挂。后来李民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在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遭受迫害。历经十余年冤狱的残酷迫害，今年7月6号李民含冤离世，年仅52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滕玉国先生2020年10月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在沈阳东陵监狱被迫害至肠癌，转至肝癌晚期，在家属的要求下被送入第四医院救治，但已无法手术治疗，家属要求保外就医，因滕玉国坚持信仰，监狱人员拒绝，并威胁家属必须承担全部医疗费，否则送回监狱继续关押。现在滕玉国已经不能行走，不能自理，不能吃饭，人瘦得皮包骨。在第四医院，滕玉国依然住在监护病房，有警察轮流监视。医生说滕玉国活不了几个月了，现在就是打针消炎，打点滴，打白蛋白，必要时输血。现年68岁的滕玉国在被绑架前身体非常健康，两年的牢狱，滕玉国就被迫害得生命垂危。家属提出保外就医申请，监狱以滕玉国不转化，不签字放弃修炼为由，拒绝家属的申请。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宁波市法轮功学员英松女女士被宁波市海曙区中共人员绑架已有三个月左右，现被非法关押在海曙看守所。现年49岁的英松女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英松女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曾四次被关洗脑班，三次被非法判刑。2008年英松女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国保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后被截往宁波市看守所关押，迫害23天。同年8月23号，英松女被宁波市江北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缓刑三年。2011年8月，在宁波火车站附近，英松女乘出租车时给司机讲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司机直接劫持到派出所。之后英松女被宁波市海曙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劫入杭州女子监狱迫害。在五年冤狱期间，英松女每天被关在小屋子里，大热天不让洗澡洗漱，不让睡觉。2020年1月英松女被浙江丽水市缙云县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在监狱期间，英松女每天被关在小屋里，坐小板凳不许动，24小时被监视。如今英松女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死亡，西方媒体竞相报道；印尼学员举办法轮功介绍活动；法轮功亮相加拿大首都多元文化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1月30号，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亡，卒年96岁。西方各大媒体，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时报》、《彭博社》、CNN、NBC、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等等，均报道了江泽民的死讯。江泽民生前因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导致数百万法轮功学员失去生命。2015年以来，中国国内掀起了超过20万人参与的肃江大潮，全球也有近400万人联署刑事举报江泽民。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27号，来自巴厘岛各处的法轮功学员在巴厘岛登巴萨市雷嫩区尼地曼达拉广场参加无车日活动，在众多市民晨运的广场，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并且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活动期间，学员讲解了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受到中共政权迫害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呼吁停止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许多明白真相的民众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谴责中共所做的一切反人道的罪行。一名叫阿尔的中年男子向法轮功学员表示，他已经明白中共邪恶的真面目，而且自己也想学练法轮大法。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27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兰斯当公园举行的世界多元文化节开幕式舞台上，五位渥太华法轮功学员身着金黄色练功服，展示了五套功法。伴随舒缓平和的动作，法轮功学员戴嘉尼为现场数百名观众介绍了法轮大法。当天，在渥太华世界多元文化节上，来自17个社区、不同族裔的人们，在近10个小时中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其中法轮功社区的功法展示令人耳目一新。主办者之一高师博士接受采访时表示，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是我看到的最神奇的展示之一，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人们现在面对工作和各种事物时常常紧张焦虑，打坐练功是人们所需要的，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植根于久远的历史，今天展现在舞台上真的很神奇，很优美。加拿大渥太华奥尔良选区国会议员拉朗德接受采访时说，在加拿大，来自许多国家的人们可以集聚一堂，走到一起庆祝我们的文化及其多样性。拉朗德强调，疫情期间，特别是通过法轮大法学会的免费在线教功课程，法轮功学员对我们社会的贡献尤其显著。在我们共同忍受艰难困苦之时，法轮功学员为加拿大人的健康做出了贡献。通过分享他们的修炼体验，法轮功学员还不断提醒人们人权、良知和自由的重要性，以及真善忍价值观及其对加拿大人的好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4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面讲真相中的体会和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7日。多年来，我天天和同修配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在去的途中，我们一直发正念，回来时学法或切磋。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我多时能劝退40多人，少时能救七八人，有人受邪党蒙蔽而不接受真相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如何解开常人的心结上，近期我有了新的体会，现分享出来与同修切磋。第一部分，平和，态度不受对方影响。有的人，你一和他提法轮功，他就皱着眉头，摆着手说，可别和我说这个，人家政府反对，给他真相小册子也不敢要。这时我依然是满面笑容，友好地称呼着对方，先拉近和对方的关系。有同修曾说，我给谁讲真相都像见到亲戚一样，再跟对方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消除对方的戒备心理，接着再说，我看你这么善良，是个好人，我就愿意让好人平安。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这瘟疫也这么厉害，就是为了让你保个平安，不得瘟疫。咱有钱花，咱也得健康平安啊。这小册子上都是些咱们老百姓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危险化险为夷，感染武汉病毒康复的真实例子。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了解一下又不要钱。我事先把小册子的内容都认真看一遍，针对不同的人给不同的小册子。这时对方都愿意接过小册子，然后再讲真相劝三退，一般都容易接受了。第二部分，清醒，话题不被对方带动。在邪党的造谣宣传毒害下，很多人都很仇视美国。你给他真相小册子，他一看是法轮功的，动不动就往美国身上联系。你看美国得瘟疫的那么多，死了多少多少人。这时我不和他争辩美国怎么样，中国怎么样，也就是不被他带着走。我说，这灾难是全人类的灾难，咱们也管不上别的国家，咱个人不得瘟疫，能保命保平安就行。这时再跟他讲避疫良方，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最后给他真相小册子，一般都接受了。第三部分，冷静，不陷入争论。讲真相的时候，有的人说，吃着共产党，喝着共产党，还反党。碰到说这话的人，我一般不直接讲邪党怎么不好，因为把握不好容易引起对方的负面情绪，或者陷入争论当中。这时我就礼貌地称呼对方，依然平和地说，不是说咱老百姓是共产党的衣食父母吗？怎么变成是咱吃他喝他了呢？是咱们养着共产党，你说是不？这样一说，对方也很高兴，对呀，咱是他的衣食父母啊。对方恍然大悟，感觉自己的地位也提高了。这样再给他讲大法真相劝三退，送他真相小册子，一般的都接受了。这些年能平稳的天天面对面讲真相，都是师父的加持和保护。讲真相的智慧都来源于师父，弟子万分感恩师父。个人经验与体会，如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提醒同修法庭辩护时不要忽视正面讲大法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9日。近年来，同修们越来越注重从法律方面讲真相，尤其是在面对公检法人员在法庭上辩护时，更是讲大法在大陆合法、大法弟子没犯罪等内容，却有些忽略讲基本真相。我们的使命就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在任何环境中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讲真相时，一定不能忽略讲大法的美好。在法庭之上，我们也得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邪恶毁大法书，不让讲真相，造假污蔑，其实就是怕世人明白大法好。近年来，邪党利用刑法300条来定罪大法弟子，所以大法弟子通常都针对法轮功不是邪教以及犯罪四要素缺项来辩驳。辩驳法轮功不是邪教时，大多从公安部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全国人大的防邪决定及两高的司法解释都没有法轮功角度阐述。我们还可以从大法服役百姓跟邪教扯不上边这个角度来阐述。譬如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机关、立法机构、司法部门都不能判断认定一个宗教是正教还是邪教，因为这是信仰领域的话题。但纵观目前世界各国公认的邪教，大多具有敛财、自杀、宣传世界末日等等特征，而这些与法轮大法没有一点关系。首先在敛财方面，1992年大法师父开始在大陆办讲法班传功，早期法轮功学习班都是由官方的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负责举办，大法师父办班收费是全国最低的，一个十天的大法学习班仅收40元，老学员还给减半。按照当时各气功办班的行情，法轮功讲法班的费用提高一倍也不算多，但大法师父没有，因为收费太低，其他功法的气功师都有意见。气功科学研究会曾多次要求大法师父提高学费，但大法师父为照顾学员的经济能力始终没有改变。另外，指导大法学员修炼的《转法轮》一书，全书正文333页，191000字，但这本书只收12元，真想敛财的话，将讲法班的费用与大法书价格往上提高一些，不是很正当、很合法的吗？而且合乎当时的市场价格。但大法师父没有这样做，并且为了方便各族裔民众阅读大法书，还将所有的大法书籍登载在法轮大法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试问一下，有这样敛财的吗？另据曾参加过最后一期大法讲法班广州讲法班的学员回忆说，为了省钱，他们找了一个小旅馆，可那儿的条件太差，有很多蟑螂、老鼠，晚上睡觉老鼠从他们身上跑过。有的学员第二天就换了条件好一点的旅馆，没走的学员在吃饭时却发现大法师父也住在那个小旅馆。各位，只要把讲法班的收费提高一点，大法师父就可以住好一些的旅馆，但大法师父没有，宁肯住这样的小旅馆，也只收40元钱，老学员还减半，谁见过这样的敛财者？再说自杀问题，提到这一点，很多人可能会想起天安门自焚。对自焚的真假问题，只提两处疑点。电视上王劲东烧得面目皆非，但他腿上的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子完好无损，这合理吗？第二点，气管被切开了的刘思颖竟然能底气十足地回答记者的提问，这符合医学现实吗？2001年8月1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公开声明，天安门自焚是经过精心包装的骗局。另外，大法书《转法轮》第七讲第一节的杀生问题，开篇就写道，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对练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练功人不能杀生。 既然练功人不能杀生，那么怎么会自杀呢？而且在大法书悉尼法会讲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自杀是有罪的，并且还详细阐明了为什么自杀是有罪的，谁都可以翻墙上网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第三，宣传世界末日的问题。其实大法师父在多次讲法当中一再强调，只有邪教才宣扬世界末日的到来。譬如在大法书欧洲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话，还有一些专门讲什么世界末日的这种宗教，专门讲这些东西，这都百分之百的是邪教，在制造社会动乱，对社会不负责任，所以不难区分这些邪教。在大法书《法轮大法义解》中有这样的话，但是我今天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劫难已经不存在了。过去人家讲啊，什么地球爆炸呀，什么撞卫星呀，什么发大水啊，大家知道这个难，过去定的难一个接一个的，在不同层次上定的难都过去了，彗星撞到木星上去了，没撞地球，那个水已经过去了，去年那个水很大的，那是全世界性的，已经弱小得很，小到那个程度也过去了，很多事情都过去了，就是它已经不存在这样的难了，唯一存在的就是咱们也没有什么可隐晦的，唯一存在的可能在将来要淘汰一批人，那些很不好的人可能要在一种强大的疾病中被淘汰，这是可能的。之所以抄录师父的这段法给大家，是想让人们好好思考一下，世上的很多事都是有原因的。譬如耶稣在被押往十字架的路上，一些妇女在拉着他的衣襟掉泪，耶稣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泣，你当为你的子孙哭泣。可不是吗？中东人现在仍遭受着战乱的厄运，修炼讲悟，悟明了大法师父刚才那段话，未来就有希望。其实大法一再地告诉人要做好人，从而有美好未来，这怎能是宣传世界末日呢？从以上几点所述，大法根本不具备邪教的基本特征。事实上，大法教人向善，提升人的道德，对强身健体有奇效。1998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曾抽样调查法轮功学员12553人，得出结论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大法还服役社会。1998年下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前人大部分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了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同年底，乔石委员长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这一调查报告。在这儿举几个例子，广东紫金县附近有个因偷盗而闻名的卢屋村，因水土等自然条件比较好，市农委在那儿办了600亩水果基地，可一到了收获季节，村里人几乎家家出动，偷水果到市场上卖，这成了政府部门最为头痛的事，曾经把偷盗大户抓起来挂牌示众，可村民照偷不误。1998年，大法传到了这个村，全村300人，有80多人修炼了大法，在这些人的带动下，这个村的偷盗风得到了彻底改变。说起造假掺假，很多人都伤过脑筋，而在大陆北方有这样一位法轮功学员，他所处的地方盛产辣椒，他做起了辣椒面生意，因为大家都掺假，外地客商不敢到他们那儿收购辣椒面，没办法，这位法轮功学员准备去干建筑，于是把所剩的辣椒磨成了面，没掺一点假。客商尝了尝他的辣椒面，确实没掺假，就高价收购，而且还跟他订购不掺假的辣椒面。他的生意做得很红火，同行发现了，问他原因，他原原本本说了。后来他那儿的人都不再往辣椒面里掺假，他一个人带火了整个辣椒面市场。大法还能让一些走错了路的人回归正途，譬如媒体上曾报过这样一个例子， 广东茂名地区有一名青年教师为了吸毒而去赌博，把家里亲戚朋友的钱都借遍花光了，先后进过两次戒毒所，花了16万元，人瘦得皮包骨，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一个偶然的机缘，他接触了大法，在大法威力的加持下，他很快戒掉了毒瘾，戒掉了赌博，完全变了一个人。法轮大法要求修炼者从好人做起，按照真善忍原则不断提升道德水准，从而达到心灵净化和身体的健康。请人们扪心自问一下，这样的大法和谐之有？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中说，所有练法轮功的人都是社会的一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只是他们每天早上到公园里去练半小时或一个小时的法轮功，然后上班去工作，没有宗教的各种必须遵守的规定，没有庙教堂，没有宗教仪式，想学就学，想走就走，没有名册，何教之有呢？至于说邪，是不是教人向善，不收钱财，为人祛病健身，也属于邪的范围呢？或者是不是共产党理论范畴的就是邪的呢？而且我知道邪教就是邪教，不是由政府来决定的，难道邪教要是符合了政府中一些人的观念就可以定为正的，而正的不符合自己的观念也可以定为邪的吗？事实上，法轮大法在除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都广受欢迎，目前法轮大法已弘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有人数众多的大法修炼者，仅台湾一地就有70多万人修炼大法。在印度，有很多学校都学习转法轮，大法师父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大法师父及法轮功赢得的世界各国政府的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有6000多项。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经有40种语言的版本在世界各地发行，现在在国外看神韵、买《转法轮》已成了高层主流社会的一种内心渴望。曾有人从阿拉斯加坐专机到纽约观看神韵晚会。可以说，法轮功不仅不邪，反而是万古难遇的高德大法。既然是高德大法，怎么能以邪教的名义来定罪法轮大法修炼者呢？个人认识，如果从这个角度阐述，法庭上的所有人都会从内心认识到大法不是邪教。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以救度众生为目的，如果我们自己心里不装着迫害，只想着讲真相，迫害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本地有这么一件事，2019年一位同修面对警察办事处人员入户亲临骚扰时，讲述了自己修炼大法的过程，还讲了一件自己得法初期到超市买牛奶退钱的事。当这位大法弟子讲完这件事后，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对同行的人说，我们真是没事找事，快走吧。自己站起来就往外走，其他人也走了。当然，毕竟是法庭上的辩护，因此也要从细处查找邪党违法之处，一条条给曝光出来。不仅仅是曝光，也是以实际行动体现大法弟子懂法明理，从而证实大法的美好，同时还可给人一个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譬如最近本地一位同修在法庭上讲述了警察捏造证据迫害同修及警察抄家劫走存折的事实时，法官两次告诉同修，你可以告他，这让当庭的人感受到了正义。以上只是个人目前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真正体悟到了修口的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修炼前，我遇事总爱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滔滔不绝，不顾忌别人的建议，自认为直言不讳，换句话说就是霸气。修炼后，按照大法修自己，随着常人心的不断舍弃，常人的事情一般情况下不参与了。可在同修中，我没有改掉遇事不冷静的陋习，一旦与同修发生矛盾时，总是看对方的毛病，高声指责，习以为常，造成同修和我产生间隔。人家态度表现出来了，我才知道，因为我心直口快，说出去道出来就没事了。因为不修口，多年以来，自己和同修之间的关系不融洽，麻烦不断，导致自己走了许多弯路。3年前，我看到明慧周刊上有本地协调同修 A 写的交流文章，我看完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该文涉及到了一些同修，其中包括我不修口的事。其实同修 A 的本意是好心，出发点是站在法的基点上写的。当时我很不理解他，认为他是抬高自己，鄙视同修，好几个月心里堵得慌。今年春天 ,A 来给我的电脑换系统，与来找我帮助整理513征文的一名同修相遇。在我写稿的过程中 ,A 主动帮助提供相关素材，文笔上也为我提供帮助。几个月后 ,A 又出车和有关同修给我送来打印机、耗材等东西。同时又传授我一些电脑技术知识，我非常感动，改变了自己以前对同修的错误看法。 A 没有在同修之上，而是在同修之中。过去自己心里为什么堵得慌，是自己不修口反而不承认自己有错，原来是自己错上加错，颇感对不起同修。可 A 一直不知道我对他的不满心态，我写出来，一是发自内心的向同修 A 道歉，另一个是曝光自己隐藏的执着心。我敢迈出这一步，我想也是在修自己这颗心。还有我弟协调同修 B， 在协调中，由于他的口气不善，冲击了我，我对他是一阵猛轰，搞得他很下不来台。事后我还愤愤不平，在同修之中散布他如何如何不在法上，在我弟引起很大反响，搞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因此产生了不良后果。我和 B 3年没有来往，关系很紧张。直到1年前，同修 B 在整体协调项目中遇到了重重阻力，一关接一关。同修 C 和我介绍后，我方知 B 肩负着我弟救度众生的重担，实在不易。慈悲一下化解了我和 B 之间隔着的厚厚的一层冰，我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 C 对我说，你帮助 B 写篇文章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事，是关系到我们整体的事。我答应了。同修 B 知道此事后很受感动，转变了对我的看法，有事也主动和我联系。1年以来，我终于认识到了修口的重要。如果当初我善意地指出同修 B 口气应该善一些，心平气和地和他交流，发挥神的一面，慈悲地对待人和事，那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选自转法轮。师父往高层次带我们，不就是让我们成神吗？一个神能口无遮拦吗？神固然是应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师父在转法轮中把修口的问题拿出来单讲，师父告诫我们，我们张口讲话
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选自《转法轮》。法是一盏明灯，照亮的是真修弟子的心，对自己过去没有真修，不修口，深感汗颜，对自己在同修中搬弄是非，无比痛心。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把它写出来，曝光它，为的是彻底清除操控我不修口的这个变异的生命，让它全部解体，不允许在我的空间场有藏身之处。今年通过学师父的所有讲法，抄转法轮，背红银六，自己能够从理性上认识法，理解法，知道了自己是谁，知道了自己来世的大愿，知道了自己回天的使命。修好自己是多么的重要，修口也是修炼中的重要一部分啊。现在自己在修炼中，遇事能够管住自己的嘴，严守心性，有问题找自己的不足，能够为他人着想。同修如果有悟不到的地方，我能够及时按法的要求提醒同修，和同修们相处的都非常好。我切身体会到了大法修炼真是一片净土，同修之间的缘分都是不浅的，值得珍惜的。同时感到做到了修口，周围的环境都是那么的顺，同修们的脸上都挂满了祥和，是我修炼25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美妙。我真正体悟到了修口的重要。自己进来的一点浅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帮助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作者加拿大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0年8月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13岁，中学7年级学生，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4年了，大法使我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下面谈谈我的一点修炼体会。在得法前的9年中，我患有严重的慢性丙型肝炎，肝、脾肿大的程度达到肋下5至6公分，质地发硬，身体虚弱，发育不良，与同龄小朋友比个子矮了一大截，许多名医专家对我的病都束手无策。而修炼法轮大法后仅短短的几天，就使我彻底摆脱了病痛的折磨，使我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对大法的坚定，不只是因为大法救了我的命，而是通过学法使我明白了大法与生命的关系，以及人生的真正意义，就是要返本归真。记得前几年经常唱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是块宝。我们这些天真的孩子都知道是父母给予了我们生命，父母最亲，而在大法的法理中，我理解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这宇宙大法造就的，没有这伟大的佛法就没有一切， 包括我们的生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因为一个人的真正生命是元神，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现在我真正明白了，是大法造就了我的生命。1999年720以来，中共政府给法轮功扣上非法组织邪教的黑帽子，并进行大规模镇压，尊敬的师父被恶人诽谤陷害。在多伦多，很多学员都积极地采取各种方式护法，如向领馆递信，向各级政府及人民讲明事实真相等。我虽然小，可也是一名大法弟子，当大法在中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我怎能无动于衷呢？应该站出来护法，这也是对我的考验。既然大法造就了我的生命，那么珍惜大法不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吗？大法在中国遭到了迫害，不就等于我的生命遭到了迫害吗？假如有人陷害我，我能不为自己说句公道话吗？所以我认识到这一点后，除了向政府写信外，跟爸爸妈妈一起积极参加本地区各种弘法护法活动，每次去首都渥太华我都不会落下。2000年3月日内瓦开法会期间，也正是联合国开人权会议的时间，听说美国政府将对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学员一事提出讨论，这正是我们向各国政府官员弘法和展示法轮大法真相的好机会。妈妈说，这次法会意义重大，她去不了，问我想不想去。我说想去，但妈妈觉得我好像态度不坚决，就不再提这事。离会期只有一周了，妈妈又慎重地问我到底心里想不想去，并说这次主要是弘法，不能玩，认识到就去，花多少钱我都支持，认识不到就别去。我告诉妈妈，我已经认识到了，我真的想去。妈妈立即订了机票，虽然我家生活比较拮据，机票价格又涨到770加元，妈妈还是很高兴地支持我去。我向学校老师讲明了去日内瓦的原因，老师也支持我，并准假一周。回来后，我很快就把这一周的作业都补上了。老师夸我很聪明，我知道是法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听说中国大陆有的地方对练法轮功的小弟子开除学籍，我听了很难过。法轮大法教我们做好人，我们这些真修小弟子在学校是好学生，在家是好孩子，在社会上助人为乐，处处做好事，像我们这样的孩子越多，对社会越有益。如果没有心法来约束我们这些孩子，又不让家长管教，无限度地放任自己，那么就会失去理智地干坏事。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某某地方小学生用枪杀人，用刀杀人，现在有很多中学生抽烟，甚至有的吸毒，还有的孩子不让家长管教，一管教就告老师告警察。我知道的一个8岁小男孩，就因为父母管教他被警察带走，他被送到别人家生活了几个月，回家后父母不敢说重一点，怕他报警。我妈妈单位的一位阿姨说，她的女儿17岁了，还要父母送饭送水到跟前，让父母给她倒洗脚水，稍微慢点就大发脾气。如果都是这样自私放任的孩子，这个社会将是多么可怕。大法能改变人心，使人变得更好。我自学大法以来变化真是很大，以前我是个电视迷，又很贪玩，玩起来不知道回家，看起电视忘了吃饭， 每天都是临睡前才想起做作业，对妈妈的批评还不接受。修炼大法以后，彻底改掉了这些不良习惯。有时爸爸妈妈批评我，我知道是为我好，我从不反驳。每天放学回家先学法练功，然后做作业，爸爸妈妈上夜班或去开法会，我就照顾弟弟，我还经常花时间帮助其他同学辅导功课。一天早上去上学，在一楼遇到一位不相识的阿姨，她让我每天把她7岁的女儿送到另一所小学去读书，说她还有一个小婴儿需要照顾，我一口答应了。帮助别人是我应该做的事，所以我每天早上提前出门送那孩子上学，然后去我的学校。我除了抓好自己的学习以外，还要去弘法讲大法真相。我把有关介绍大法的报纸送给老师，每周两次去市政大楼弘法练功，风雨无阻。假期我每天在户外草坪练功，希望邻居们能看到我们练功。近来我还经常去中国城最繁华的地方发大法真相的报纸，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是什么，并了解事实的真相。当然我做的还很不够，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还需要抓紧学法，把自己身上不好的东西去干净，并积极投入到这场正法护法的洪流中来，尽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谢谢。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小弟子看到的毁灭之日》，作者大法小弟子天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6月1日。我是一个不太精进的大法小弟子，今年6月份，满9岁。我只是偶尔跟奶奶一起读师尊的转法轮，有时也背红营，很少练功。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在爸爸强烈反对我修炼的严重干扰下，我也就没学法了。2010年4月28日的晚上，我睡在奶奶的床上，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那个景象真的是太可怕了。天上往地球上喷火，地面上一片废墟，而且还裂了很大的口子，许多人都在往下掉。有一个人站在大口子边上，还没有掉进去。有一个男人坐在地上哭喊着说，人家练法轮功的人多好呀，他们都坐着莲花跟着他们的师父上天了，真幸福啊，我怎么就不知道练法轮功呢？他痛悔得了不得。我讲完了梦里的情景，奶奶提醒我说，不要再贪玩了，要赶紧学法练功，争取跟师尊回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当我在那人生中飘摇，不知道路它在何方，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